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播出的主要内容。越南敦促习近平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台湾总统马英九召开记者会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是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第一步。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一家地方电台持续播出亲中国立场的内容，美国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对此案展开调查。首届中国论坛在国会图书馆举行，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获得自由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在几个国家领导人指出，可能是一枚炸弹导致上个星期俄罗斯一架客机空难事件之后，几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开始禁止从开罗起飞的一些航班办理托运行李业务。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星期五从开罗飞往阿姆斯特丹的班机只允许携带手提行李上机。该公司没有说明这种措施将延续多长时间，但表示将根据国内外有关信息以及安全考虑来实施这一措施。隶属荷兰皇家航空和法国航空公司的泛航航空公司星期五也宣布将效仿这种做法，让搭乘该公司航班的度假旅客只能携带手提行李登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说，他认为有可能是一枚炸弹上星期在埃及上空炸毁了那架俄罗斯班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英国首相卡梅伦也说，很有可能飞机是被炸弹炸毁。卡梅伦星期四在伦敦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塞西和俄罗斯方面都表示，任何飞机上有炸弹的理论只不过是猜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敦促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和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越南政府官方网站发表的声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要求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中国海不要寻求军事化，并维护和平。阮富仲在习近平星期四抵达河内不久之后和他进行了会谈。习近平对越南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争取修补中越关系。两国关系因为中国在有争议海域越来越强势的做法而受到损害。声明说，双方致力于管控和处理海上分歧，以免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书面声明说，他希望推动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一年前，中国在有争议的水域部署钻井平台，导致几次小规模的海上对抗，越南本土发生了导致人员死亡的骚乱。此后，越南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居高不下。在习近平抵达河内的几个小时之前，几十名抗议者走上河内街头，活动人士在南方的胡志明市也予以声援。不过，跟一天前的集会不同，这次抗议很快就被驱散。网上视频显示，抗议者在胡志明市与安全部队发生推搡，一名脸上带血的人呼喊，这是习近平的血迹，我挨了打全是因为习近平。目击者彼得兰培对美国之音说，G7 几十人聚集在一起，试图反对习近平的来访。他们指责习近平抢夺越南岛屿。他说，
我们集会了几分钟，他们就攻击我们，很多人遭到毒打，昏倒在地上，一名抗议者脸部被打，现在还在医院里。
美国之音试图请胡志明市警方发表评论，但是无法联系上。据活动人士说，当局加强了中国驻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外交机构周围的安全戒备，活动人士无法靠近。习近平计划星期五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说，这是十年来第一个享受到这项殊荣的外国元首。议员武春红说，这是一次重大事件，他预计习近平将阐述如何深化两国关系。
从前方人来的领导还是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来跟我们谈话，肯定会谈到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我觉得习近平主席提到的话题一定会包括南中国海问题。
民间组织呼吁越南国会议员抵制习近平的演说，以显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的不满。但是美国夏威夷大学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董贝认为，改善两国关系符合越南的利益。
我们不应忘掉另一个现实，中国和越南仍然是邻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谁也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两个邻国之间有着牢固的经济和政治纽带。
越南前政治犯、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学者曲宇认为，习近平是为了在越南新的领导层中施加影响力。他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要确保越共十二大后的新领导层效忠中国。
在习近平访问越南之际，越共正在为2016年召开十二大做准备。这次大会预计将选定越南下一届最高领导层。美国之音阮中、海伦，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三晚上在纽约表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例外主义。重要的是，中国必须遵守国际体系200年来发展的规则。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晚上在纽约亚洲协会以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为题发表演讲，并跟与会者多有互动。他花大部分时间回答与会者围绕美中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中对峙提出的很多问题。他认为美国已经证明了有能力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冲突陷阱。但是他说有许多工作要做，双方都存在大量怀疑。美国的策略是三个 R， 就是规则 rules， 保证 reassurance 和决心 resolve。他认为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
The Chinese will push and will push and will push until they meet。
拉塞尔说，如果没有遭遇抵抗，中国就会一直推进、推进、再推进。美国表达的决心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中国说，太平洋可以太平，因为它足以容纳美中两国。如果美国只站在自己这一边，少管闲事，因为亚洲人可以自己解决亚洲的问题。这与200年来发展起来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和普世价值不一致。与会者问拉塞尔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加紧建岛，他回答说，中国一直在关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那就是菲律宾的诉讼，包括认为中国的九段线与国际法不相符。中国强力反驳这些指控，认为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国际仲裁法院没有司法管辖权来审这个案子。国际仲裁法院仔细审议了中国的立场文件后，断然拒绝了中国的论点。现在仲裁法院将审理菲律宾的案子，并将就九段线等问题作出裁决。拉塞尔说，这一裁判 不仅对中国的海洋权，而且对多有投入的中共领导人的面子有着巨大的影响。
And because China is a signatory to the,
因为中国是海洋法的缔约国，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判对其绝对有约束力，是终审不能上诉。因此有人推测，为什么这一切发展得这么快，是因为中国想在裁决做出之前造成既成事实。
In advance of any kind of, judgment.
拉塞尔说，主权争端和海洋深索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必须通过国际关系来解决，后者则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他说，美国不介入任何主权争端，美国虽然没有批准海洋法，但却在执行。中国签署批准了海洋法，该法对中国有约束力，但执行如何仍是个疑问。拉塞尔驻青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承诺不会对南中国海的人造岛实行军事化。拉塞尔说，这项承诺能不能兑现，是观察南中国海争端能否缓和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他说
：“The simple answer is, freezing the。”
简单说就是停止围田修建和对基地的军事化。如果停止了，将是中国表达其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意愿的明确无误和强大的信号。对于中国官方指责美国在威胁中国的主权，拉塞尔驻青表示，这不仅错误而且虚伪，美国没有这样做。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的可能性，有中国学者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等强有力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巡航行动。但是美国学者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10月27号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的区域之后，在中国，从政府到军方到学界都在议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美国的行动。中国专门研究南中国海问题的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10月31号建议，中国应该采取3点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行动。第一，加速南中国海的岛屿建设，并将其军事化。第二，适时宣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第三，考虑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但是美国学者认为，吴世存的建议很危险，而且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力量。美国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伯克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是非常危险的，以为中国可以造成既成事实而美国不会采取回应措施的想法很危险。这可能会促使或是迫使美国加大在南中国海巡航行动的力度，也许还会促使美国与其盟友，特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联手进行类似的活动。
他说，这样一来，就像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所说的，就可能导致美中一线兵力的擦枪走火。伯克明认为，美国巡航次数的多少将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美国打算每季度到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巡航2次，以向中国以及其他主权申索国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伯克明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力量。
I don't think so fundamentally. I mean, it.You know, one thing that it does is probably gives China's nuclear submarines a safer base to do their deterrent patrols, but it makes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other ships to engage in anti-submarine warfare. So it does in some ways.
我认为这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一方面，他们的核潜艇在威慑巡航时有了一个安全的基地，会给其他国家舰艇的反潜活动带来一定的麻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加强了中国的核威慑力。但另一方面，从我们所了解到的，他们人造岛礁上虽然有飞机跑道，却没有能力或是设施可以被当作投放很多军力的基地。
曾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近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直接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屿其实非常的脆弱，并不能改变中国的力量，甚至不是所谓的不沉的航母，而是固定的目标，很容易被击沉。他说，就像我的一个退役的朋友所说的，如果我们真的想，我们可以将某种导弹运输到菲律宾，这就意味着这些岛屿从军事上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副教授肖恩·亨斯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确可以提高中国对整个南中国海地区的监测能力。他还说，美国确实有军事实力摧毁中国的人工岛礁，但是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因为这样美中关系就会走向不归之路。他还说，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应该考虑的是，如果将岛屿军事化，中国的邻国会怎样行动。
I think the larger issue is if China militarizes the islands, what is that going to do with respect to its own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s it going to force them to potentially move a little closer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将岛屿军事化，
这将如何影响中国自己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会把这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还是他们顾忌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而不敢靠近美国？
吴世存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考虑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他称这将是一张令美国感到头疼和忧虑的王牌，但是亨斯勒和伯克敏都认为航空识别区并不能阻止美国的飞行。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在东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覆盖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但是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的几天，美国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出动两架 B-52 轰炸机飞越，中国也无可奈何。亨斯勒还指出，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基础。亨斯勒指出，南中国海问题是美中核心利益的冲突，如何处理南中国海问题将影响着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伯克明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美中两国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升级，但是谁也不愿意被视为先退让的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在美中在南中国海紧张对峙的同时，两军的交流并没有中断。10月3日，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驶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美波特军港，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为周六在新加坡举行的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辩护，说这次会晤不是为了选举，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迈出第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2016年1月16日，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还剩下大约2个半月时，马英九政府突然宣布，马英九要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两岸分治66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晤。反对党民进党对这次会晤的时机提出质疑。对此，马英九周四在总统府举行国际媒体记者会，说明了此次马习会的目的。
我们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为的不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希望透过马习会的举行，让两岸领导人会晤常态化能够迈出第一步。未来不论是哪一位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马英九说，这次马习会不会有任何秘密的协定或者承诺，双方也不会发布联合声明，会谈将尽量做到透明公开，同时也展现尊严和对等。他说，这对马习会、对海峡两岸、对区域和平、世界情势都有帮助。不过，这次两岸领导人66年来第一次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会面，却遭致反对党、民进党的抨击。 民调显示，极可能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马英九在即将卸任之前，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框限台湾的未来。
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一件大事，涉及台湾的尊严跟国家的利益，在如此混乱仓促的状态下，让国人知道，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是有伤害。
香港的政治分析人士林和利认为，即将举行马习会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很有象征意义，展现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关系，国民党在大选中的选情可能会因此提升。
So basically, it will be a symbolic meeting, but
基本上来说，这是一次象征性的会晤。但是马英九希望获得习近平对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更多保证。这次会晤产生的慈善姿态和积极势头，可能会有助于国民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的选情。
KMT candidate dur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不过林和利也指出，这次会晤也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马英九已经因被视为太亲中、拥护统一而备受批评，不仅反对党民进党，而且其他政党和政治人物也攻击马英九在这次会晤上不透明，没有事先与立法院商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对于台海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即将在新加坡举行60多年来的第一次会谈，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三表示，这次会谈符合美国一贯鼓励两岸对话、降低紧张的方向。美国会关注这场会谈是否能延续两岸近年来紧张关系减缓的势头。不过他不知道这场会面对台湾选举有什么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刚的报道。
拉塞尔星期三晚间在纽约亚洲协会一场演讲后的问答中，针对美国如何看待习近平与马英九星期六在新加坡会谈的提问表示，当他从台北和北京方面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与美国一贯鼓励两岸减缓紧张关系的方向一致。拉塞尔说，美国一向鼓励北京与台北以尊严、尊重和双方人民都支持的方式进行直接和具有建设性的接触，以便促进两岸更多经济发展机会。不过后来他看到台湾一些人对这次会面是否影响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有所质疑。拉塞尔说，
I've since seen a lot of press in Taiwan raising questions。
后来我看到台湾很多新闻报道质疑会面的时机以及潜在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台湾大约在2个月之后要举行的总统选举。不过我们真的很难知道这场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面是否对选举有任何影响。如果有的话，它的效应会是什么？它会对国民党有帮助还是对民进党有帮助？我真的是不知道。
拉塞尔说，所有人都在等着看两位领导人的讨论是否能延续过去几年来两岸缓和紧张的正面发展势头，因为台湾的民主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台湾的安全及台海稳定，都强烈关系到美国的利益。拉塞尔说，
United States, well, we certainly don't。
美国当然不会在台湾内部的政治竞选中选边，但美国在台湾兴盛的民主发展方面有强烈的利害关系，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和经济多元化方面也有强烈的利害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有基于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我们非常在乎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稳定。
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提到，台海两岸接近到某一个程度的确可能导致美国的担忧。不过在他看来，这场习近平与马英九的会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戴杰说，
的确有一个层面是台湾与中国大陆接近的程度可能引起美国利益的担忧，尤其近来许多迹象显示美国与中国在战略与安全的议题上竞争， 正在不断增加，但在我看来，这个会面还没有把球往前移，把指针挪到那么远到足以引起担忧的程度。特别是马总统几个月后就要卸任，一月又要举行选举，所以美国只会把它看成一个正面发展，因为至少它可能协助降低选举后两岸关系可能恶化的风险。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一场有关马习会的记者会上表示，无论是小布什总统或奥巴马总统，美国对于两岸对话一向都持鼓励、肯定与促成的态度，并且认为两岸关系的稳健处理是台湾与美国关系良好的重要因素，所以这场会谈与美国相关，也是为何台湾会就马习会的安排事先向美方说明的原因。他也指出，在跟美方说明后，对方的反应都非常正面。另外，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星期四也对马英九有关马习会是奠定两岸领导人未来会面基础，为两岸搭桥，不论谁当选下届总统都能很快渡河的说法做出回应。蔡英文说，台湾社会并不反对两岸领导人会面，但这种会面必须符合公开透明、对等尊严和不设政治前提的原则，如果遵循这些原则，两岸互动即可正常化与常态化，台湾社会也会正面看待这种会面。他说，两岸领导人互动的政治敏感度非常高，因此人民对领导人的信赖度必须更高，两岸的桥必须有台湾的民意和民主的支撑才会稳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报告一组新闻。一项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总统在中东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不满，一些人认为他做得太少了，而另一些人则说他没有信守自己要结束美国在中东地区行动的承诺。这份美联社杰夫凯十月中的调查显示，十个美国人中有超过六人不赞成奥巴马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回应。一年多前，他授权在那两个国家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而最近，在这份调查完成之后，他又向叙利亚派遣了50人的别动队，为当地库尔德和阿拉伯武装打击激进分子提供参谋。但是，支持他打击伊斯兰国的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少，目前为38%，而去年9月有一半人支持他。就在世界领导人准备在巴黎举行气候改变问题会议之际，一项世界范围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人对气候变暖抱有某种程度的担忧，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比发达国家民众的关心更为迫切。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4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54%的受访者表示，全球变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受访者对这一问题尤其关切。但在美国和中国，人们对气候改变问题的关注度较低。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45%的美国受访者表示非常关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而在中国，只有18%的受访者做出这种表示。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富国应当承认、应当承担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大部分费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路透社报道披露，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一家地方电台持续播出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报道说，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掌控。另外，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建设这样的隐蔽的电台网络。美国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对此案展开调查， 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此案的关键是透明度问题，而熟悉这家地方电台运作的政府官员则表示，他所不能接受的是这家地方电台的虚伪和不诚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播出的许多节目内容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或制作的。报道还披露，美国十多个城市都有与 CRI 相关的广播电台网络存在，提到的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顿和旧金山。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登的一篇视频反唇相讥说，美国的地方电台只是播出了 CRI 的节目，这样的合作在世界各国媒体之间不知道每天要发生多少起。视频还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媒体动不动就对外收费，卖给外国机构很多版面，刊登宣扬那些国家价值观的文章。表面上来看，《环球时报》视频所说的没错，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就卖给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版面，出版发行一份叫做《中国观察》的副刊。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美国落地，并且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北美分台，并且雇佣了美国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在美国制作播出节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自由和多元化的新闻体系，而且言论和新闻自由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立国之本。那么为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案例会引发媒体的关注，直至美国司法和行政监管机构的调查呢？枕·科特里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和新闻跨系教授，专门从事媒体法规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科特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案例和中国其他媒体在美国运作活动之间是有区别的。
The difference, I would say, between this example and the ones you mentioned is, number one, that, this involves radio stations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substantial ownership interest.
他说，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首先，这起案例涉及的是广播电台，而中国政府在这些电台中占有相当大的拥有权。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外国实体不能对美国广播电视经营许可证占有多数和主要股权。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外国电视媒体在美国的经营主要是有线电视，而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有线电视的监管和无线电台的监管是非常不同的。简单的说，与有线电视相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给广播媒体经营许可方面拥有更多的管辖权。科特里解释说，这里主要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公众必须全面了解这些电台经营许可所涉及的拥有权利益分配信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如果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要在美国进行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的活动，他们必须遵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规定进行登记注册。而在披露的 CRI 案件中， CRI 的代理人似乎没有这么做。至于路透社报道的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 WCRW，原是一家发射功率5000瓦的小电台。2005年，一家叫做波多马克广播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三座发射塔，功率达到了5万瓦，其信号也覆盖了整个大华盛顿地区。后来的调查发现，这家电台的广播时段已经全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它的子公司G&E 租用。维州里斯堡市副市长凯利·伯克担任过劳登郡议员，当时曾经参与审理波多马克广播的扩建申请。 伯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案子所涉及的中国电台以及与其合作的劳登郡地方电台的行为是否违法，这需要司法部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来裁定。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波多马克广播在申请时的不诚实。
For me, it was that it was disingenuous and was untru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ere giving us was untrue. And I could tell by what they were asking for that they had another motive and another idea, and they didn't want to bring that one forward.
伯克说，我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的虚伪和不诚实。他们给我们提供不诚实的信息。我当时能够看出他们的申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愿意将真实的意图摆在桌面上，他们甚至还找来形形色色的人来作证，说什么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新的地方电台是件多好的事情。其实他们利用和欺骗了这些作证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利用这家地方广播电台广播当地新闻的想法。他们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在郡议会这里过关。伯克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当时投的是反对票，尽管当时已经有传言说中国的电台要通过这些发射塔广播节目，但是当时只是传言。他的反对票主要只能基于发射塔的利用和位置。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科特里表示，这里不只是针对中国媒体制作的节目，任何个人或个体在申请获得经营许可时所必须说明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你要播出什么节目，你的节目是否在当地制作，你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你的节目是公共事务内容还是娱乐内容。简单的说，节目内容和来源必须是透明的。科特里教授和伯克副市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举了美国之音的节目作为类比。美国之音毫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出资兴办的媒体。华盛顿邮报为中国日报出版的《中国观察》副刊在显赫位置明确说明，此为华盛顿邮报收费副刊。明尼苏达大学的科特里教授曾经做过广播媒体许可代理律师。科特里说，此案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重新申请，合法的获得经营许可。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科特里说，此案所涉及的各方是否违法或者违规，这要由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分别做出裁定。如果有人在许可申请时对其资金来源和公司所有权问题有实质性的弄虚作假行为，这可以成为吊销其许可证或其他惩罚措施的依据。但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不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辖权限，而是要由美国司法部来追究。鉴于目前案件刚刚开始调查，目前尚无法对最后的结果做出任何推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首届中国论坛的 China Forum 于10月5日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开幕。这场为期2天的论坛，希望能让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加现实及全面的认知。5日晚上，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授予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现场带来更多的报道。
中国记者律师大量被捕，股市震荡，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香港反民主运动，这些都是近段时间来的热门中国话题，同时也是首届中国论坛上各界专家及活动人士的议题。由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论坛为期2天。
我们想在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首都华盛顿举办一场有关另外一个最强大国家的活动，那就是中国。
该基金会董事史密斯说，论坛的目的是让美国人更真实、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盲人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六四领袖之一王丹、香港战中学生领袖周永康、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就中国的人权、民主、经济及中美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在当晚为陈光诚颁发了杜鲁门里根自由奖，认可他为自由民主、抵抗共产主义和专制政府所做出的贡献。陈光诚用英语说
The Truman Reagan Medal of Freedom encourages us all.
杜鲁门里根自由奖激励我们所有人集中我们的努力，用我们的爱心、头脑和双手来关心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人们。只有每一个地方都废除了暴政，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谢谢。
Those who live under tyranny, only when we have abolished tyranny everywhere will we all be truly free. Thank you.
陈光诚对美国之音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还是中共这个政权，就是他控制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让民众呢完全处于一种就是没有一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状态。
一直关注包括强制计生政策在内的中国问题的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为陈光诚获得该奖项表示祝贺。
授予他这个奖是非常恰当的，还有他的太太，认可他们为中国人权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作证而做出的影响。
11月6日，中国论坛的讨论还将继续聚焦台湾、香港及习近平的领导等领域。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二发布了关于制定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结了13五的规划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就该文件所做的说明中提及的 6.5 这个数字瞬间大热，成为外界判断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新的魔术。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共领导层一方面理性地推动转型所需的改革，另一方面却仍然舍弃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当外间担心当局为保增速而以牺牲必要改革为代价时，习近平却能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做出速度与质量并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展望。不过，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或许真的需要借数字的魔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了很多。但是五年规划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却被当局一直保留着。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谈及五年规划何以留存至今时说，在中国很多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存在，而且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不太奇怪，现在还有12、5、13、5，可能五年以后还有14、5等等，因为总觉得你没有这些计划的话，那不是行动起来就没有指导方针，没有具体的那个指南针、里程碑啊等等那些，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哇，我们做了很成功了，以及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个目标等等。
同样，政府仍然习惯于在年末为下一年制定一个增长目标，例如去年底制定的2015年的7%的增长目标。胡温政府时期常常听到的保八，就是强调将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外界曾经对八这个神奇的数字的来头有过议论，因为当局没有就此做过说明。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当局认为只有保持8%以上的年经济增速才能够吸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而归根结底是怕失业人口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危及政权。 习近平执政之后，从内政到外交都表现出迥异于其前任的强势作风。上任之初，他甚至将通常由总理主管的经济也揽于己手。习近平在言论人权方面表现出的强硬，令众多曾寄望他推进改革的人对他失去了信心，但在经济改革方面，他则比前任迈出更大的步伐。一部分西方观察人士甚至相信，习近平揽权打虎的目的是为推动经济改革清除障碍。不过，中国经济改革增长模式转型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既得利益集团至今仍未被撼动。官方媒体对于“十三五”的渲染注入了习氏印记，将其提出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捆绑推销，甚至还搞出外宣新路子，搞出民谣“十三五”向世界推广。但是“十三五”的规划建议却看起来主要还是致力于完成前任制定的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十二五”之初至今，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已经大有不同。以当时的经济增速，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在增长快速的放缓的新常态下，已经显得艰难了。外界分析更为关心的，并非是“十三五”所描绘的小康社会实现之后的景象，而是习近平政府在政治压力之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大力的刺激经济。虽然官方尚未发布“十三五”期间的 GDP 的增长目标，但习近平所说的保证实现两个翻一番所需要的至少 6.5% 的增速，看起来更接近于未来发布的官方目标。习近平在“十三五”的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到，有可能维持 7% 的年增速，但他承认那样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全球贸易疲软和国内杠杆率高企等。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里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领导层如果希望在不影响再平衡进程的前提之下实现高增长目标，将会勉为其难。不过他说，借助数字或可两者兼得。
The leadership is clev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at's not in its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So we
领导层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认识到那样做从长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个目标可能自身难保。他们更可能在数字上做手脚，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糟，也不会真的去采取强力刺激措施。
一些经济学者则将官方发布的 GDP 的增长目标视作当局下一步行动的一个指针。目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金融学教授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近日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谈论中国经济转型时，就将此列为他接下来关注的两个要点之一。佩蒂斯认为， GDP 增长目标是国内政治的需要，是发出的国内政治信号。他说，
Let's say at 7%. You're also saying that we're not changing the game that much. You can continue doing whatever it is that you've been doing, you'll be fine. If you announce credibly that growth is going to be 4%, let's say, to pick a number out of the air, you are telling the audience to put the games up.
等于告诉他们玩完了。
这位长期在中国任教的经济学家说，增长目标的发布以及他们对目标加以解释时的严肃的程度，可以透露出他们在推行不利于精英阶层而有利于平常百姓的改革方面会有多强的信心。佩蒂斯谈及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时说，你如果不对今后五年的中国做出预测，就无法预测它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根本无法对他五年之后做出预测，因为那太难了，结果往往会惊人的不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高尔夫球在中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运动项目。十年前，中国政府以保护耕地为由，禁止在任何地方修建球场。但过去十年里，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数量却增长了五倍还多。作为一项富人的运动，似乎没有其他的项目可以像高尔夫那样折射出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 与此同时，高尔夫产业的兴起也让一部分中国人受益，实现了他们的中国梦。一位美国作家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中记录了中国高尔夫球背后的故事，请听记者甄章发自纽约的报道。
2004年，中国国务院下发了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当时中国大约有170多个高尔夫球场。这项禁令执行了10年后，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已经增加到了1000个左右。那段时间里，美国人丹尼尔·沃什伯恩一直居住在中国，为多家国际媒体担任自由撰稿人。沃什伯恩在他的新书《被禁止的游戏：高尔夫与中国梦》当中，记录了高尔夫球在中国越禁越兴旺的矛盾现象。
Rule number one is don't call it a golf course. Maybe it's an eco park.
他说，在中国修建高尔夫球场的规划期间，第一条法则就是别把这个项目叫做高尔夫球场，你可以管它叫生态园、体育场、绿地，但就是不能叫高尔夫球场。沃什伯恩说，修高尔夫球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批售土地的巨额收入，以及旅游和餐饮等相关行业对地方就业和税收的拉动。因此，各地政府纷纷以暗度陈仓的方式绕过规定兴建球场，使北京的禁令沦为一纸空文。沃什伯恩在书中记录追踪了三个人的故事，一位是土地被征收后利用微薄的补偿在高尔夫球场旁边开办企业的海南荔枝农，一位是在广州高尔夫球场担任保安时偷学球艺后来成为职业球手的贵州青年，还有一位是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转战中国干得风生水起的球场设计师马丁。沃什伯恩说，这三个人都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了中国的高尔夫球产业，并由此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沃什伯恩在去中国之前并不打高尔夫球，对这项运动知之甚少，但是他到中国的时候正值高尔夫球在中国兴起。作为一名自由撰稿记者，他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都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高尔夫球当中。沃什伯恩说，高尔夫球体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荣衰的晴雨表。高尔夫球还展现出当时中国地产行业近乎疯狂的扩张和环境的恶化，以及围绕这个产业的诸多的政治谜团和官员腐败。高尔夫球运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现代中国。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估计，按照近年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将有可能增加到2700个左右。目前，这些球场主要分布在北上广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自从习近平上台展开反腐运动后，中国的高尔夫球产业也受到了波及。10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布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其中规定，对于违规取得、持有、使用高尔夫球卡的党员，将给予警告、撤职或留党察看等处分。被禁止的游戏《高尔夫与中国梦》的作者沃什伯恩说，高尔夫球自80年代进入中国后，现在正在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他说，2015年，中国几乎没有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上马。
For one, the game itself is a symbol of corruption in the minds of many.
沃什伯恩说，这是一个精英的消遣。从事这个运动的是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富裕阶层。如果官员打高尔夫的话，老百姓会立刻认定这个人是腐败的，因为官员的合法收入是无法让他们成为俱乐部会员的。沃什伯恩同时指出，在2016年的里约夏季奥运会上，高尔夫球将成为新增项目，而中国政府不久前筹组的国家队此刻也在秣马厉兵，希望在这个项目上有所斩获。他说，中国十分清楚，在任何体育项目中有强大的表现，都必定要基于足够的民间基础，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将会对这项充满争议的运动采取什么政策，这或许是高尔夫球在中国面临的又一个矛盾。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大选参选人克鲁兹11月4号星期三在国会发言，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他谈到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打压维权律师和压制宗教自由等种种做法，并且主张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克鲁兹议员说，他曾经多次在国会发言谈中国人权，今后也会是他关注的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克鲁兹参议员首先谈到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他展示了西安妇女冯建梅和她被强制堕胎胎儿的合照，并且向其他议员详细讲述了冯建梅的经历。
五个计划生育官员2012年6月2号把冯女士强行带走，她付不出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于是他们把她绑起来，强行把女婴堕胎。
冯建梅的经历首先被美国的女权无疆界组织披露，后来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引发极大的反响。克鲁兹参议员赞扬女权无疆界主席瑞杰。
瑞杰女士，一位世界知名的人权活动人士，最先在美国披露了这一事件。她在这起悲剧发生后说，这太令人气愤了，没有一个合法政府会犯下或容忍这样的行为。中国是世界上高自杀率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造成这一令人悲哀现状的很大原因，就是集权的一胎化政策。
克鲁兹参议员接下来谈到，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他说，中国实行的是党治，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处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状况。
朴志强去年5月初参加一个私人纪念六四的研讨会后被警方带走，并且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后来被增加罪名逮捕，并且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克鲁兹参议员还谈到，习近平政权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尤其是浙江省许多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对基督徒的压制不限于浙江省，这场打压行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张少杰牧师。
曾经多次协助当地民众维权的河南牧师张少杰去年被逮捕，罪名是诈骗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后来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克鲁兹参议员说，谈到中国政府的压制、共产党的压制行动，对他来说并不是抽象或学术议题，因为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父亲和姑姑，也曾经在古巴共产党的监狱里受迫害。克鲁兹参议员呼吁美国与中国受迫害的宗教人士、被强制堕胎的妇女们站在一起。他说，美国政府和国会可以为推动人权做许多事，例如在苏联时期，美国国会把苏联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萨哈罗夫广场。
每天，苏联使馆人员都要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我们应该使用同样的道义手段来应对中国。
克鲁兹参议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之前，与另一位经常批评中国人权的参议员、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提出一项决议，建议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他说，由于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范斯坦的反对，决议未能通过。
如果任何事情能让我们两党达成一致，那应该是反对共产党对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错误监禁与迫害。但不幸的是，每一次我试图要遵循萨哈罗夫广场的成功经验，把中国使馆前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来自加州的这位资深参议员都会站出来反对，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国会里有人会选择站在共产党压迫者一边，来压制异议人士，压制人权，压制妇女权利，压制敢于为自由发出声音的人。如果我们甚至担心让共产党难堪，如果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不感到难堪，那么我们不应该害怕说出真相。
克鲁兹参议员今年44岁，2012年成为国会参议员，目前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之一。在最近的一次共和党参选人辩论中，克鲁兹参议员的表现受到好评，支持率目前上升到了第4位。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